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第七个意象，第五章的第五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，见所出来的是什么。好了，就是我猜大概也是跟我们现在状况差不多了，强弩之末啊，已经是快要没有力量了，所以一夜之间啊，看到第七个异象已经迷迷糊糊了。那么天使就说，哎，你要举目观看，你要看了，因为那个睡眼已经惺忪了，不大能够看了，好好看。然后那个出来的是什么呢？第六节，我说这是什么？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。出来的是凉气呢，应该就是一个天平，因为天平是凉气。以前量东西可没有现在什么数位的磅秤，你站上去就数字出来，是一个凉气，总是有砝码嘛，像天平一样东西，或者总是在有一个东西来称另外一个东西，凉气。那么第七个意象啊，就是在指神会衡量人，然后除掉罪，甚至除掉罪的根。好，我们慢慢看哈，不是慢慢看，但我们需要看一下。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。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被凉气凉出来，就是凉出他有罪。凉气其实就是一种审判，把恶人的罪恶审判出来。跟第六个这个意象其实有点像啊，犯罪的都要处罚。第七节，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。圆签被举起来，圆签应该是什么呢？圆签应该就是砝码了。圆签被举起来，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。天使说这是个罪恶，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，将那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。我想罪人就扔在一边，然后凉气就那个砝码就连在一边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称他的罪有多重嘛。然后就显出了，在遍地都显出他的罪恶。这当然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就是把所有的罪都一桩一桩的显出来。那各位姐妹也请原谅了哈。圣经里面罪恶的描述，从创世纪开始到这里，都是用女人来形容罪恶。这很抱歉，有人说是因为希伯来文那个罪字是一个阴性的字眼哈，可能也还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各位姐妹，就是讲女人实在是很有魅力的，就跟那个罪恶很有魅力一样哈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哈，讲到说女人哈。女人会恋慕丈夫，三章十六节，女人会恋慕丈夫。恋慕这个字呢，在第四章第七节又出现了，就是说罪伏在你门前，那是对该隐讲的话，罪伏在你门前，他会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个那个怎么翻译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，一般就是这样翻译，罪会恋慕你，你要制服他。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话，把这两个哈，就是一个是女人会恋慕丈夫，一个是罪会恋慕人哈。你就可以又得到一个很活生生的图画，就是圣经把罪恶形容成一个漂亮的女人喜欢一个男人。那表示什么？各位，我们弟兄都知道这个，姐妹，我相信你也知道。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喜欢男人的时候，那个男人要想抗拒这种事，简直是不可能。所以当罪恶叫我们嫉妒啊、骄傲啊、自大啊等等的时候，简直是没有办法胜过。 就是我们很不是说没有办法胜过，事实上各位弟兄们，那简直是不是没有办法胜过，简直是欢迎的不得了啊。那所以因为女人太有魅力了，所以圣经就用女人来形容那个罪恶。我们太容易顺从罪恶的引诱了。不过当然这里有一句话，我不管怎么翻译，在我们中文翻译说你要制服他。有人说就是应该翻成你要胜过他，就是说你可以胜过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你的恋慕，对你的引诱，那是很难的。我看到大卫是失败了，只看一眼他就跌倒了，跌得一塌糊涂。约瑟是成功了，是胜过，但是也是千钧一发，金蝉脱壳才胜过的。这里就行，好，我们回到这里，就是有个美丽的女人，这美丽的女人是形容罪恶，罪恶就被衡量了，衡量出来结果就是有罪。然后下面这个意象第七个意象非常的复杂。好，第九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两个妇人出来，在他们翅膀中有风，飞得甚快，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，他们将凉气抬起来，衔在天地中间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？他对我说，要往示拿地去，为他盖造房屋，等房屋齐备，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。罪恶被衡量了，衡量出有罪，然后有两个妇人出来。各位姐妹，这一次这两个妇人呢，就不是罪人了。这两个妇人呢，我看是整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，化天使化成女人长了两个翅膀，我觉得是根据这里的。因为圣经在任何地方没有讲到好像天使有两个翅膀，而且天使像女人一样，可是我们看到通常天使就是很漂亮的女人，然后有两个翅膀。我看是这里是唯一的我想到一个根据，就是有两个妇人在他们翅膀中有风。当然他讲的是在翅膀中有风，如果我觉得特点就是说他们有翅膀，可是撒加利亚的写法很奇怪，他没有说那女人有翅膀，好像很正常的就觉得他们有翅膀，他只说翅膀中有风，是表示，我想一方面表示飞得快，一方面好像那个风也在吹这个翅膀，让他们飞得很快。那这两个女人呢，是不是也就是要平息一下姐妹的不平，怎么把我们说成是罪人呢？也把两个女人形容成执法者，这也是西方的一个传统，对不对？西方的那个法官或者象征司法的，就是一个女人一手拿着剑，一手拿着天平，眼睛是蒙起来的，那表示什么？是司法是公正的，不会以貌取人的。是剑是表示会复仇的，是天平表示是公正的。我不知道也有没有从这里来的一个背景哈，那个复仇的女神是没有那个翅膀的，这里有翅膀哈。他们就把这个凉气抬在天地的中间，那先抬在天地中间，然后非常快的要把他们带到示拿地，把他带到示拿地。这里有太多要问的，或者有很多的联想。第一个是观鸟，各位，我只知道有这个 stork 是什么，送小孩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观鸟哈，在西方里面就是嘴上面叼着一个布，布里面就有个 baby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有送子观音，西方有送子的观鸟，可是这里观鸟不是在送子，观鸟是在执行审判，或者这两个女人像观鸟的翅膀一样审判。第一个先把凉气弹衔在天地中间，这也是一个很壮观的图画，一个巨大的凉气在天地中间，整个天和地中间只有一个，不是太阳，太阳在天地中间都很小，也不是月亮，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，是一个凉气。我想这是在讲到什么，上帝的审判是大家都看得到的，会很明确的显出来，凉气衔在天地中间。然后显然衔在天地中间，同时也让万物都看到，然后要抬到一个地方，抬到示拿地，然后在那里要盖一个监狱。 那个监狱呢盖好了，就把他，这个他一定是那个罪恶，就是那个妇人，审判和审判后的执行。好，这里一定是要跟启示录连在一起，也要跟这个创世纪连在一起了。在圣经里面，抵挡上帝的力量，或者抵挡上帝的那一位，当然是撒旦了。但是撒旦在人间的那个仆役和代表呢，通常就是讲是巴比伦或者巴别塔。在启示录里面到最后就是巴比伦最后会被丢在火里，这是人间的那个邪恶的总集合。那巴比伦是在哪个地方呢？巴比伦就在示拿地，创世纪11章第二节，示拿地，或者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，示拿平原。那个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，就是两河流域，就是人类文明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文明所在的地方，也是上帝所使用的地方。包括尼布甲尼撒，我一再讲是上帝的使用的仆人。但以理也讲过说，尼布甲尼撒就是那棵树，非常巨大的一棵树，神把国度权柄荣耀都给了他。在但以理书前面也有讲到说，但以理看到那棵树，那是但以理自己的梦，是尼布甲尼撒的梦，但是但以理帮他解释。其实尼布甲尼撒另外做的梦我们更熟悉，就是那个巨像，巨像里面的金头，但以理跟他讲，就是说你就是那个金头，不但你就是那个金头，而且但以理说天上的王已经把国度权柄荣耀都给你了。那个话很像主导文里面的话，那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7节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，凡世人所住的地走兽天空的飞鸟都交在你手里。这个是创世纪里讲的，天空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凡金星海盗的都亚当夏娃都要管理。这个也在讲到说，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弥赛亚将来要统治的情形，凡金星海盗的都伏在你的手下。那里也是在讲人被复兴以后的情形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各位，这里所有人的荣耀在尼布甲尼撒身上和巴比伦身上都稍稍有一点，所以即使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势力，也有上帝的荣美，可是他不去信靠上帝，审判就更重。所以示拿地到最后就被说成是一个审判的地方。上帝最后要把巴比伦代表着所有的罪恶在白色大审宝座前面审判，然后就会丢在火湖里面。这个火湖应该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十一节的那个地方。那在启示录的第17章18章都讲到，这个大淫妇就是抵挡上帝喝醉了圣徒的血，那个奥秘最后会被扔下去，他永远不能再看到了。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这里特别在11节讲到说，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备齐。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讲到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神人子哈，在他荣耀的宝座面前会对那些右边的义人讲说，你们来享受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。好像说上帝天天在为你打造营造预备一个东西，就是永恒的国度，永远的权柄，跟上帝一起治理的荣耀，是属天的基业，是我们都会享受到的。哈，然后王会对左边的说，哈，你要进入另外一个为你精工打造的预备的永火。上帝在预备两个东西，一个预备永远的福乐，一个预备永远的火。 哇，当然上帝刹那间就把所有的工作做好了，干嘛要预备？那预备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那预备是在形容，在说，在形容给人的悔改机会。神每天给你，每秒给你悔改机会，你不悔改，神就预备怎么样，在将来你要去的地方，那个火烧的温度再高几度，或者那个虫咬你再痛几，再痛一点，神在预备，这是拟人化的写法。那当然，神在为你预备。相反的，就是你有没有在预备好迎接上帝呢？你有没有像无知的童女，没有预备好油呢？神会预备，最后会审判。神最后会，第七个意象会把罪恶丢在他要去的地方。当然我想地理上不一定就是示拿地，只是圣经喜欢这样来描述那个恶者最后的去处。好，第六章讲到的是第八个意象，这第八个意象其实跟第一个意象是类似的，就是耶和华作王。第六章第一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，那山是铜山，第一辆车套着红马，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了。第二辆车套着黑马，第三辆车套着白马，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回答我说，这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，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，白马跟随在后，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，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。天使说，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，他们就照样行。他又呼叫说，看哪，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了。这个跟第一个意象类似，我们马上就看到，就是走来走去嘛，只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，要不然为什么再多这个意象？就是上一次是骑着四匹马，这一次不是骑着四匹马了，是四辆车出来了。那一般的解释就是这个是更大规模的，马的好像是骑兵，小的骑兵，那有战车就是更大规模一点了。那这四辆车是什么呢？在第五节讲，就是天的四风从神那里出来的。有些解经家就讲，那就是圣灵，从神出来的风就是灵嘛，圣灵出来工作，这个是可以解释的。不过通常圣灵的工作形容的是叫人悔改，是责备人叫人悔改。这里的四个风我看比较不是悔改，我觉得比较是毁灭，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了。那所以这四辆车你要说是圣灵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圣灵在末后的日子也在各地工作。不过如果是红马啊这些，这比较不太像，比较是审判。从两山中间出来，一般讲这两个山就是锡安山和橄榄山，也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，两个山。那个山是铜山，一般的解释讲，铜是审判的，就是这是指末后的审判。那末后的审判也是在人间的各样的审判。那他往各个地方去，这是天的四风，这不是在打麻将了，东西南北风了啊，这个就是在讲审判。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说，风啊，特别在启示录里，如果在讲到风的时候，那是灾难。那是飓风，那是暴风，那是会伤害的风。那我们今天也常常领教这个台风啊、飓风啊、龙卷风是很强烈。当然，风也可以是一个祝福，就是圣灵吹过去的地方，风吹过去的地方会叫人得到生命的。啊，不过这里恐怕比较多是一个审判。为什么是比较多是审判呢？因为特别讲到从北方去北方的风呢，已经安慰了上帝的心了。你真是很难想象上帝的心被安慰，上帝怎么会被安慰呢？各位，我们被上帝安慰，被圣灵安慰，我们说圣灵就是这个保惠师嘛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。上帝的心被安慰啊，就是上帝的愤怒发尽。上帝的愤怒在这些灾，在这四个风，在启示录讲的四个使者里面所发的，就叫神的心得到安慰。 以西结书常常出现这样的话，譬如说以西结书第24章的第13节，直到我向你的怒气发止息，愤怒止息，当耶和华的愤怒止息了以后，好像他的心就得到安慰了。那就好像上帝的审判和刑罚已经执行了，就好像我们今天会说的哈，公道的事情得以执行了，那么那个大家的心就得到了安慰了。在这个我们不太喜欢这样讲，包括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以西结书讲到，可是你心里会这样想吧？各位，你看那个什么基督山恩仇记啊，或者你看到包青天啊，你看到这些，你看到那个恶人被刑罚，委屈的人得职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什么？安慰嘛，公平了嘛。我们今天不太喜欢讲这样的事，好像这有点讲到上帝的报复。可是你再想一想看，我们不是报复，也不是自义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这个世界的公平能够得到施展？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官商勾结啊，然后有些大官呢或者什么巨富啊，始终他们没有被刑罚的时候，我们不讲什么自私自义，我们就讲说公平，我们是不是希望公平能够被看到？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很愤怒，所以在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甚至在世俗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多么希望看到一个公正的审判者。我自己很喜欢看侦探小说，就是我很喜欢看到那个真凶被抓出来，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审判的电影，就是那个错误可以被消除，真相能够大白。事实上这种心理我不觉得是自义，而是在公义的上帝之下会有的事情。我们相信怜悯和公义是不会彼此的消除的，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真的显出来，神的怜悯显出来。在启示录里就有讲到说，那个在祭坛下被杀的灵魂他们不得安呐、这是启示录的第六章九到十一节，他们不安呐、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就是到了祭坛底下的为神的道做见证被杀的人，这些人应该是属灵的爱主的，但他们不安，在天上都不安，因为公平还没有得以实现。有白衣赐给他们说再安息片时，神还会宽容，神还会让更多他的儿女被杀被冤枉，就是给世界上的人还是有机会悔改。他们再不悔改，总有一天神就要消灭了，那一天所有的神的儿女的心会得到安慰，神的心也得到安慰。以西结书这种神的心好在刑罚之中得到安慰是非常非常的多，我的心就得安慰了。那我们真的很害怕哈，我们通常会想到说神传福音，神要我们传福音，人悔改了，神的心就得到安慰了。可是神也会在刑罚的时候心得到安慰哈。以西结书第十四章，这个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我将四样大灾，就是刀剑瘟疫恶兽，降在饥荒，降在耶路撒冷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，要因我所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不是无故的。这是圣经上的话，我们看到上帝杀人我们得安慰哦。这是我实在不喜欢讲这些经文，可是这个是圣经上讲到的话啊。我想也不必觉得太稀奇，事实上不应该觉得稀奇。我们不是应该觉得上帝的公平上，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希望有这个公平和公平和怜悯吗？如果我们不知道依靠上帝，那么上帝的强烈的审判会叫我们也在其中受到各样的伤害。
朋友， 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